12.5 亿一夜蒸发，中国金融业爆雷，下一个危机是什么？南绝北约加强西太平洋海军部署，威吓中共。习近平泛民自证清白，党全民。许志永女友吕乔楚出狱后，首泛民报平安。美国务院向中共索要高志成的消息。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18号星期日。
在今日节目开始前，好像以前一样，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补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啊。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仅仅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在度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下边是详细内容。
中国金融危机不断扩大，多次出现金融理财爆雷事件，最新一起更涉及超过12亿人民币。接下来危机是否蔓延到银行存款，值得关注。浙江邱策私募8月15号爆雷，财联社报道话，邱策私募共12.52亿元存款，一直存在陕西第二大银行长安银行，但不翼而飞了。到了今年7月存款只剩低86,000元，这一次受害投资人有300多位，网上议论说丢失12亿比腐蚀丢掉大清都难，这个银行居然做到了，拿5,000要证明12亿随便转。亦有分析人士说，这些是备案基金，属于中低风险投资，居然能够有12.5亿元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是中国金融史上第一例。这个是内外勾结协同作案，如果钱找不回来，几多家庭会支离破碎。亦是在本周，上海海银财富投资人又一次聚集请愿，甚至跪在地上要求警方就海银财富爆雷事件立案调查，但活动又一次被镇压，多人被捕。海银财富和中植诺亚并列中国三大财富管理平台，去年12月无预警爆雷，一夜之间突然宣布停止兑付所有理财产品，根据不完全统计，总计716亿元人民币消失不见，全国超过40,000投资者被骗，人均损失超过80,000，同河南村镇银行受害者一样，海银投资者亦被官方镇压，抗争8个月来，甚至连立案的诉求都没有实现。这些只是房市崩盘冲击下的中国各种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未来如果危机蔓延中国银行业，冲击力度会大得多，可能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宏远15号对美国之音谈到中国发拍房数量暴增，成交率不断下滑问题时表示，他担心不是发拍房，而是担心进一步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为如果没有接盘侠愿意接手发拍房或进入发拍房及二手房市场牟利，这样发拍房成交价会快速降低，几拍之后房价打了好几折，银行就更难通过发拍保回外账，这样银行资金可能出现问题。专家学者一直警告，中国房地产牵扯银行体系，中共最担心火烧连环船。程晓龙去年11月曾对美国之音分析说，房地产公司在中国主要的银行里面欠了几十万亿贷款，银行这些钱可不是银行自己做的，是老老百姓存款兑出来的，所以实际上是变成政府和中国主要银行在这欠老百姓的钱。一旦百姓开始质疑政府信用，就会出现挤兑，这些就是定时炸弹。中国的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炸弹，就看什么时候引爆，短的可能两年，长的可能四五年，这些炸弹还是连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加强对西太平洋的海军部署，最近意大利航空母舰卡库尔号首次加入和美国在关岛的军事演习，提供同盟国协同作战能力，以应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威胁。彭博社报道说，这个也是意大利首度在太平洋部署航舰。卡库尔号和意大利一艘巡防舰最近和美国航舰林肯号在关岛附近展开演习。卡库尔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克皮纳说，最重要的是这个是在这里展示我们有能力在任何地方布置军力。英国航母威尔斯亲王号及航母打击群预定明年到达太平洋，法国亦表示将出动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此外，德国和荷兰亦表示会在太平洋部署军力。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军事威胁活动，不断派战机和轰炸机靠近台湾，并在南海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7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印太地区现在是全球安全的核心，因为印太地区涵盖了全世界二分一的人口和三分二的经济总量，所以印太地区的安全是目前全球安全核心中的核心。北约的军舰其实不是今日先到亚太地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军舰通通都来过，主要的就是向中共宣誓他们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南述认为，7月份在华盛顿刚刚结束的纽约峰会是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阿富汗组成的反自由世界的同盟。7月份在华盛顿刚刚结束纽约峰会，大会发表了华盛顿宣言，除了原来的北约国家以外，另外韩国、日本、乌克兰还有澳洲这些国家都出席了这个会议。所以今天为了应对中共、俄罗斯以及欧亚大陆的其他这些流亡国家，比如说伊朗、北韩、阿富汗、俄罗斯等等这些国家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反美和反自由世界的同盟，南述解释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北约和西太平洋国家已经结盟，北约和西太平洋这些国家就今日维护世界和平的自由世界，他们已经形成了横跨两个大洋、三个大洲这样一个结盟，从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韩国、台湾、日本、菲律宾，从这些国家开始跨过太平洋到了美国、加拿大，跨过大西洋再到欧洲的这个传统上，北约国家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最后南述表示，北约国家派出的舰船到了印太地区，保卫和平的积极举动非常重要，自由世界所能做的是保卫和平而不是避免战争，战争没办法避免，当你如果有足够的决心去捍卫和平的时候，战争可能会发生。北约国家派出的舰船到印太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向中共明确表示他们捍卫和平的决心，这个就是他们保卫和平积极的举动。 中共党魁习近平从公众视野和媒体版面消失了两周之后，于15号在中共求是求是网发表了署名文章，讲明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决定是集体的决定。联澳学者李元华指出，这个是为他的各种不利传闻挡一挡风头。文章中指出，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本人担任组长，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担任副组长，用了七个月时间。时事评论员南述17号对希望致胜表示，他要讲明他这个决定是经过了党内的方方面面讨论之后达成的一个共同的集体共识，再一次讲明党内对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有做这些政策大的方向是支持的。李元华认为他自己做的事情不敢自己承担，这个讲明他内心极不自信。你就看他找的组长和副组长，这个三中全会你既然要改革开放，其实经济最重要，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靠边站，王沪宁是党棍管宣传的，蔡奇是打手，丁薛祥是小跟班，三中全会这种构成来讲，你就知道成不到什么大事。既然搞出来一个按你意愿搞的事，但是大家现在不认可，你又说不是我个人搞的，这个是集体智慧，民主党派老同志都同意的，讲明党内外质疑声甚至反对声此起彼出，他亦都坐不住，他亦希望整出一个集体智慧，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来挡一挡风头。李元华指出，习近平的所谓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将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专制极权的安全，吓跑了民企和外资，现在各种不利于习近平传闻不断，他亦深感自己的地位不稳，他惶恐不安。8月15号，知名时政评论人士蔡晨坤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爆料，在今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期间，正国级中共元老对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本人以委婉温和的方式提出了大致30条意见，主要是决策问题、经济问题、公安系统内部问题、撤销公安部特勤局等等方面的意见。李元华表示，中共元老提提意见，习近平亦不能够处置他们，这些中共元老同红二代想将习近平搞下去，但是现在军中高层及政治局常委全部是习近平的人，他们亦没有能力搞低习近平，很多人就担心他将中共搞垮，这些人就不能够坐享其成了，或者他们过去贪的这些东西就保不住了，一旦中共倒台，其实他们会被清算的，他们为什么亦将小孩子全部搞到国外去，他们为什么要将这些不干净的钱，不理是黑钱红钱最后洗白，他们亦知道他们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正经来的，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其实都担心这件事，因为这个体制实际上是叫他们继续存活和继续有利可图的一个土壤，但是如果这个土壤不存在，他们当然有危机感。有多少个是做正经生意的？没有，都是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他们就是希望改得再好像过去一样，大家还可以共贪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的女友李乔楚出狱后，16号首度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报平安，她说自己依然在这里坚守良知，和许志永仍需大家持续关注。李乔楚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3号被父母从临沂市看守所接回家，经历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依然在这里坚守良知以及最珍贵的感情，我和许志永仍然需要大家的持续关注，让我们免于恐惧的活在这个国度。据报道，33岁的李乔楚曾在清华大学劳动人民学院从事研究助理工作，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劳工、女权及民间维权等议题。2019年12月，许志永和另一位人权律师 定价起入狱后，李乔楚在推特平台上发文声援许志永，并透露许志永在狱中的恶劣条件，后被逮捕，并被判有期徒刑3年8个月。许志永是公民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2023年4月10号，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14年。美国国务院日前向大纪元表示，已向中共讯问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的下落和状况。国务卿布林肯将向中共提出高志成受迫害的案子。13号是中共强制高志成失踪7周年日。大纪元记者讯问美国国务院是否会帮助寻找高志成的下落。16号，美国国务院在回复大纪元电子邮件中表示，美国已在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中国人权状况评审会议上向中共提交了15个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包括讯问高志成的下落和状况。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这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美国谴责中共对人权律师高志成的迫害，中共应该讲明高志成的下落，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或者监禁的人。国务卿布林肯一有机会就向中共提出高志成的案件，美国将永远支持捍卫人权的勇敢人士。10号，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在推特上发布推文写道，我先生高志成在中国已经失踪整整7年，今日我再次呼吁中共政权不要求你们释放他，亦不奢望你们还他自由，只希望你们跟我说他是否还活着。高志成仅仅因为参与了人权事务，自2005年以来便承受了无尽的牢狱之灾和非人之磨。原北京律师赖建平17号告诉大纪元，他非常担忧高志成的处境。他说，因为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他整个是一个僵化的机制，缺乏起码的对人性的尊重，所以高志成被强制失踪以后，我们很难想象他能获得几好的一个待遇。原中国人权律师吴志平告诉大纪元，高志成目前的处境应该是非常差的，这种失踪既不给出任何的法律上的理由，亦不给出任何的信息，他是生是死都不清楚，可见中共对他恨之入骨。从高志成律师过去的经历，你可以提出中共非常凶残邪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係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